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农历猴年大年初一，香港旺角街头夜市爆发警民冲突，造成多名警员受伤，50多名涉事者被捕。这是2014年占中运动以来香港发生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事件发生后，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立即宣称这是一场暴乱，而一些支持以武制暴的人士则称其为鱼蛋革命。截止上星期五，39名涉嫌参与骚乱的人出庭，被控涉嫌犯有暴动罪。如果罪名成立，这些人将面临最高长达10年的刑期。在以法治为自豪的香港，发生这场暴力冲突的深层政治和社会原因是什么？它是否反映出香港民众对香港前途的担忧？北京是否在履行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今天的时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认为在香港大年初一发生这样的事件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两点的原因都是存在的，两个层面的原因都是存在的。一方面就是一国两制啊，作为一个就是香港的一个最现实的解决的方案，虽然谈不上什么伟大，但是一国两制确实是能够在现行的体制之下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方式啊。那么这个中共对一国两制的这个遵守啊，令人这个非常的担忧啊，不仅仅是在基本法方面，对2017年的香港特首的这个安排，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遵守这个承诺啊。原因呢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是这个2017年应该进行这个台区的这个首长的这个直选。那么在台区首长的这么一点质疑，就影响到了这个很大的程度上，或者根本上程度上影响到了这个香港的民主化的程度。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人们对一个行政长官的啊，无论他是总统还是总理啊，无论他是民选的还是这个通过这个其他一种方式选举产生领导人，都是表示出高度的怀疑啊。在美国的总统是民选的，但是很多的争议一讲起来都是奥巴马的，其实不是那么简单。那在台湾也是表现得非常明显，马英九先生是民选出来的，但是他的民意调查很低。那么很低并不一定完全是马英九所得票啊，他的针对的施政是那么糟糕，而是呢民意的趋向就是这样的，民意的趋向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但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领袖毕竟增加了他的合法性，增加了他一定的这个权威性啊，那么这是一种全球化的一种基本趋向。但是你现在的这个台首完全是一个小圈子的选举，那么很多香港人赋予一种希望，就是如果民选啊一个行政长官，那么应该呢比现在的这种小圈子的选举出的这种台首呢，应该是更能够符合民意，而不完全是北京的一个白手套，或者是一个北京的一个任命的一个普通官员。所以，但是呢，北京很显然不这样做，很显然违背了这个一国两制啊，违背了基本法的基本精神，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打破这个粉碎人们对2017年的这种民主的期望。我前面讲了，即算是啊这个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领导人，人们都有这么多一种怀疑，那么在香港这么一种民主早已经开放，法治程度已经这么多年，跟国际社会的在现代化的这个城市或者国家没什么差别，甚至还更先进的情况之下，你居然不遵守一国两制，居然不遵守这个基本法，居然不让香港人这个直选，这就是啊，始终人们对中共的这种民主原来的这种所谓的时间表，所谓的这个条件就完全不相信了。因为人们中共或者是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做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国民素质差，或者是国家太大， 或者是贫困啊，或者是吃太多，香港完全不成，不足以去，都是符合所有现代化这个国家的基本条件，国民素质居民素质很高，然后这个长期以来已经接受了法治的这个传统啊，人们跟国际社会都是接轨的，但是很显然中国不这样做，这是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们对基本法的一国两制的滑泥，这个是站在中国人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一方面呢，站在香港人的角度，香港因为是讲广东话，香港人长期具有某种优越性、优越感，所以这个香港这个城市，在我看起来，其实也是一个农民转换为城市居民很短暂的一个时期，因为很多人都是投难来的，很多人而且是在很贫困的落后地方山区来的。实际上，这个城市农民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并没有完全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意义的这个市民城市。加上它又是讲广东话，跟这个国语有很大的差别啊，那么它发展这个语音的这个人数远远不如这个国语的丰富程度，所以我很多香港的朋友，你真正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思维是比较直线的啊，比较刚性的，所以在几年以前我就一直提醒，就是说香港人在这个维护一国两制的这种法治的情况之下啊，不要过于的这个刚性和中国大陆对抗，如果刚性和中国大陆对抗，吃亏的是香港人。因为香港没有条件啊进行所谓的独立，也没有条件呢啊就是完全不在乎这个北京的这个反应。但是很显然，过去几年不仅仅是在政治上遇到这个北京的打压的情况之下啊，香港垂范比较有智慧的、比较懂得妥协和懂得方式的这个啊这个民主派领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啊中国大陆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很多香港人的优越感呢被打掉了。这样一点话呢，他们内心里面也隐藏了某一种啊复杂的这种情绪，那么通过一种激进的方式表达出来，再加上媒体的这个渲染，就使香港本身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呢，也显得很凝重啊，还本来是一团骚乱，或者说本来是一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法治手段能够厘清楚他们的责任的这么一个旺角的世界，就变成了一种各自解读完全不同。一方面有人说是暴动，那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或者站在台独政府的角度来讲，一个对这个警察袭击的行为，而且如此的规模，那当然是不能隐忍的。但是这样一等解释，又增加了那些对香港前途和命运焦虑的这些人，而焦虑的这些人又赋予了这么一个骚乱或者是不是那么规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过于高尚的一个词，叫雨大革命啊，这种两个极端化的反映了香港社会确实处于某一种非常危险的一种边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站在北京和站在这个香港的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讲，除了一国两制，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维护中国大陆的利益？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啊，能够保护香港人已有的这个权益？所以这个大家都要是思考的。现在很多人对一国两制丧失了信心啊，这个给予北京很严厉的批评，在一定程度来讲是我是同意的。但是在现实政治来讲，除了一国两制，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啊保护香港人的权益？英国人吗？美国人吗？国际社会吗？啊，还是你可以不要中国大陆的援助，你可以真正变成一个孤城吗？对吧？你的水、你的电、你的吃的东西，甚至你很大程度上的一个经济的旅游资源，都是靠中国大陆。所以这种啊，彼此之间应该走到一种比较妥协的一种途径和共识，是香港能够保护自己权益的唯一的一个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国两制不能保护你，就没有人可以保护你。
是，啊，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呢，这次事件呢，很多人认为都是香港所谓本土派他们参与的结果。那么香港特首马上宣布这是一场暴乱，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也表示，这次事件是由本土激进分离组织所策划的。在你看来，香港本土派或者说本土意识在最近一两年的兴起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他们的方向以及诉求有哪些？
就是以往我做其他节目的时候，我也曾经和香港还有台湾的中青年的学者对话，我就发现本土意识 开始这个上升。那么就是当然这还是一些比较理性的学者。至于说这个像香港本土派这个组织，其实我查了一下，他们一开始在2015年1月成立的时候，他们也就只有10多个人。现在呢，好像从 BBC 的调查来看，也只有60多人。那么，而且还有，我也查了，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纲领，或者是明确的政治诉求，这些都没有。他们只是从这个主张，就是从历史文化语言这些个差异，他们认为香港可以是一个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有很多东西跟大陆人不一样，所以他们强调这个本土价值观。但是这个并不等于啊，就是他们是要求香港独立。所以现在把他们定性为一种分离主义组织，我觉得这个定性是不准确的。就这些人大部分，绝大部分90%以上都是一些90后的年轻人，他们确实比较激进，他们也组织了一些活动，甚至他们也认为好像他们向这个美国当年的黑人人权运动来学习，他们认为也可以这个以武制暴。那这些当然是我们现在作为这个理性的这个政治观察者不能赞同的，因为它可能使这个香港的形势更加复杂化，使得这个一国两制更加的危殆。但是呢，这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就觉得需要划清的界限就是什么呢，要搞清楚到底这场这个所谓的鱼蛋革命也好，暴乱也好，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那么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香港的这个警方的负责人，他的讲话，这个卢伟聪的讲话，他也说香港在法律上并没有这个骚乱和暴乱这样的定义，这是警务处长这样说的，只是警方用来描述情况的时候使用了，就表明一种程度上，激烈程度上啊，所以他们这么用了。但是呢，这个像这个梁克手啊，还有北京这个比如这些官方啊，还有这个像这个中联办，他们一下子就把它升级到一个暴乱的这么一个档次的话，我觉得有些上纲上线，这就很容易使人想起1989年的那个事件。那么如果他定格到这个事件，那么这个就有理由来出动解放军等等等等，实行军管或者其他的这种紧急状态的措施。我觉得这样的定义就要看谁能从这样的事件和这样的定义中获益，那肯定是梁振英和他的小圈子。因为梁振英现在面临着将来这个特首换届他还能不能连任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对他来讲至关重要。如果有了这种紧急状态出现，那么我想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获益。所以现在你看香港的这种乱局，究竟是有一部分我想可能是这个确有民众的情绪，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个也是由于这个一国两制不能得到这个认真的正确的贯彻执行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社会撕裂所造成的，这本身就是香港当局自身的错误，也是需要检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还继续利用这种形式来这个加剧这种动荡的话，我认为这个动机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再有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港独，本土派的诉求和港独的诉求是完全不同的。本土派他只是强调他的本土价值观，但是港独呢就是要从中国分离出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诉求。那你现在就把它如果往这个上面去靠，我觉得这也是夸大了敌情。当然了，夸大敌情肯定有政治上的需要，因为这个无论从中共啊还是从梁书记这样的 这种香港的政客，他们可能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都希望把这个事态扩大，那这样他们才从中能从政治上受益。所以我看现在呢，也有一部分学者刚刚这个发表联署，他们又去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这个旺角事件的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来进行调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呼吁，就是能够找到一个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而且他们也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中间有很多问题，其实是由于当局你的政策不当造成的这种后遗症。当然这个我们看这些年轻人的冲动，这个肯定也是不对的，但是呢，如果说这种社会撕裂继续下去，确实对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谢谢。
好的，我们知道这次呢，参与事件的组织之一就是本土民主前线，他的召集人黄台仰目前处于下落不明的这么一种状况。他在失踪以前通过 Facebook 发表了一个录音的讲话，我们准备了一些图像，现在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是怎么解释他们为什么发起这么一场运动，以及香港的本土派在两年前的占中事件以及雨伞革命失败以后他们的这种挫折感。好，我们来播放一下。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我刚去世，成长直到今天都是生活在香港。我爱护我真是这个成长的地方，但是当我慢慢成长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本来属于香港人的香港已经慢慢的变得面目全非。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心灰意冷，我以为香港已经完全无可救日，直到2014年9月28号雨伞革命爆发当天那一刻，我真正看到香港人有当家作主的勇气，我看到香港有反抗的勇气。虽然雨伞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但改变了我对香港的想法，
我对香港的想法。来到2016年的2月8号，我们发起了捍卫夜市。
来到2016年2月8号，我们发起捍卫夜市的行动。我们还像最初成立本土民主前线一样，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理念，就一定带来改变。2016年我们会面对更加严峻的问题，将会要更多的议题需要走上街头抗争。但是我希望香港人还可以能够坚持，只要相信大家的力量能够带来改变，香港一定能够改变。最后希望送八个字给香港人，希望大家能够相信与坚持，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何明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黄台仰他这个讲话当中呢，确实反映出一部分香港居民对于目前一国两制的担忧以及香港前途的这种担忧。他们担忧的方向包括现在香港居民越来越丧失他们的自由的这些个权利，比如讲言论自由、发行自由，特别是最近中国公安越境绑架铜锣湾书店的这五个人士，在香港民众当中确实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们认为现在香港连自己的司法独立都已经丧失了。其他不满意的方面包括现在所谓的自由行的游客很多，到了香港不尊重香港，现在有很多的水客，现在所谓的单程证也完全由中国方面来控制，就是哪些人可以到香港定居，这些人到了香港定居以后导致香港的这些经济状况越来越不景气，房租提高等等。你认为目前香港人他们主要的这些挫折感是不是表现在这些方面，是否还有其他的方面？
我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现在香港的这个处境，因为我在香港也居住过啊，我的香港朋友也很多，那么我一直也保持都跟他们的一等讨论。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情况的发展确实是两方面的啊，一方面中国大陆去侵犯这个一国两制，破坏这个一国两制，不遵守香港的基本法啊，这是一个根本上的一等原因啊。第二个就是这个中国大陆本身的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增加了香港人本身的这种焦虑感和失落感啊。其实有一些情况不完全是中国大陆的啊，有一部分情况是香港人自己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努力不够，或者说自己的人放弃了很多本身应该坚守的一些自由啊。比如你看，我们看到了即算是1997年以后，香港的这个六四的这个游行，尤其是六四的晚上的烛光晚会，一直都能够坚持下去，而且很多香港人呢都来去参加，来表达在六四的这的一等纪念。那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向香港人表示出如此勇敢，而且呢这等啊这个表达并没有受到根本上的一等破坏。啊，那么在一定情况之下，一定的程序之下，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北京还是有了一定的隐忍度啊。那么香港的这个出版和新闻自由，其实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一等破坏，是很多香港的媒体工作者，尤其是香港的很多媒体的这个老板，在这么一等情况之下的过于的自律，过于的主动的放弃很多的这个自由。啊，那么这样造成北京的感觉呢，更加可以无所顾忌啊。很多香港的这个老，你看我们香港，一方面是有很多人勇敢的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另外有很多香港人那么一点主动的去向北京献媚，主动的比北京还要这个左，甚至给北京不断的出很多骚的主意啊，很多极端的主意，这是香港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还有相当的一批人呢，就妥协，就软弱。要么就移民啊，这个一等自由的选择，我觉得无可厚非，不值得这个批评啊，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另外一批人在香港呢，他鉴于要留下来，他又过于的这个看低了自己，主动的放弃很多的这个自由，主动的放弃应有的一等权益的遵守，这个是香港现在真正的危机。其实真正还不是说啊，这个北京真正破坏这个一国两制有那么的强烈，也不在于这些啊这个年轻人有那么的激进，真正是有香港自己的市民，他过于的害怕，过于的这个恐惧。即使中共对一国两制的破坏性，它也是有限度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国两制是最符合啊中共的这个利益，如果不符合中共利益，中共就不会提出一国两制。你看看他在铜锣湾这个事件啊，对吧？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陆算什么？整天去绑架人，整天去拘禁那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专业的律师或者一般的这个市民，对吧？但是他要采取偷偷摸摸的方式来去越境绑架这个啊铜锣湾书店的人，那就显示出来了他还有很多顾忌。他而且还不断去让李波出来讲话，不断的去解释他们是自愿回去的，这也说明他的胆怯啊。因为破坏了一国两制在中国大陆是没有好处的。我原来对一国两制是不是那么以为然啊？1997年之前，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啊待了一年以后，我就比较相信一国两制。我为什么会相信一国两制？我不是说北京有一个善意啊，说他真的就是搞一国两制，我们就遵守了。而在于就是说，真的找不到其他的方式。一方面要主权的回归，另一方面香港是已经一个比较成熟的法治的一个国家，而且长期来讲，它跟西方一个城市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那么它很难适应中国大陆现在这种体制的这一套。所以一国两制在一定程度上是首先北京承认我的制度不行。承认，所以你们的优越制度继续保持下去，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本身的这种发展啊，那么香港人自己又不是那么的努力和勤奋，把香港建设得更好。香港不断的在城人中间啊，香港缺乏比较好的思想家，缺乏比较好的战略家，缺乏比较好的把香港在现在的国际的竞争的环境之下表现出它原来的这个优势。所以两者之间的这种差距的拉，经济上的差距的拉近，也增加了这种矛盾。我记得1997年之前，在著名的一个电影叫《表姐你好》嘛， 那就是嘲讽一个大陆的一个头傻老帽啊，到了香港这么一个花花世界啊，不知所措。但是我在早几年去香港以后，发现住在最高级的宾馆里面，拉着大包小包的，能够进名牌店的，基本上是大陆人。而香港人贫富的差距本来就增加了一些愤怒，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把他们的情感，把他们的矛盾情绪呢，就是表达出来。而且媒体呢，在普通这个时候，媒体吧，你不能责怪媒体，媒体就是你哪里有什么事情，他就报道出来。这样的话，把香港的这种比较极端的行为，过于的这个渲染，过于的这个夸大，所以就增加了和拉开了这个香港的这种焦虑感。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在大年初一发生在香港的这次暴力事件的看法。首先是四川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香港和中国大陆现在是渐行渐远，特别是年轻人，主要就是一个是就是普选的是承诺没有兑现。然后呢，到香港抓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败笔。中共如果不行反思的话，我估计香港越走越远。好，谢谢，谢谢，
谢谢四川马先生。接下来是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想在专制体制下，有任何形式的反抗都会受到多数人的一种同情。其实我想宝申先生还有两位嘉宾也都发现了，在香港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不久啊，有所谓的四名内地年轻人代表内地的青年致香港青年有三封公开信，并在中共各官方媒体发表。这封公开信当中其中有两段啊，我读简单的读一句，他说我们大陆内地曾经也发生过动乱，但是我们现在很稳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们要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我想问一句，这四名的内地青年能代表当代的中国的大陆的青年吗？他们能代表他们？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这种五毛党。我看了以后简直是不寒而栗。我想在香港发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根本上的原因就是在于中共的这种性格，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性格。他不允许听到别人的一种意见，他不允许听到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我想宝申先生您还记得2014年在台湾发生了那种太阳花的学运，几个很年轻的台湾的大学生领导了那一次的民主运动。您知道大陆的媒体是怎么攻击那几个年轻人吗？说这几个年轻人无恶不作，逃学旷课，生活非常的糜烂。哎，简直就是文革的语言，我实在难以想象如果两岸真的统一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谢谢啊，
谢谢安徽彭先生。接下来请上海的黄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黄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宝森你好，是这样的，我在网上看到一组图片，就是有一个受伤的香港市民，满头都是血，然后又一张旁边又一张照片，同样也是这个人好像是作为一个香港的警察的这样的身份，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恐怕这个事情恐怕是中国大陆或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这种预谋的行为吧。我还有另一种说法，不知道嘉宾待会儿能不能解答一下？就是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朝鲜不是发射了那个火箭吗？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故意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发动了这么一件事件，然后呢，使得西方世界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有所减弱，或者干脆就是把因为西方想仰赖中国去制裁朝鲜，把这香港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作为同西方谈判的一种筹码。
好的，
我是想这个请那个嘉宾回答一下。
好，谢谢上海的黄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几位听众观众都谈到了香港和台湾年轻人这种所谓去中国化的意识，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感觉和中国大陆渐行渐远。有听众观众提到了香港的雨伞革命，还有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在您看来， 中共目前在对台湾、对香港的政策当中是不是还可以有改进或者商妥的地方，在政策的执行当中是否出现了问题，未来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关系会怎样？
我一直在这个提醒这些掌权的人士啊，两岸三地的这些个掌权的人士，就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很好的解决，就是他们这一代既得利益的这个阶层，或者包括一些领导阶层或者是执政党，与这个互联网一代的这个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其实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我们现在就是从听新闻联播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传统媒体这么样伴随那些媒体长大的人完全是不一样的。资讯的获得方式，甚至思维的模式、表达的模式、沟通的模式都有非常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其实也可以被解释成是一种文化冲突，就是他们是互联网文化教育出来的一代人，所以呢他们非常的独立，而且呢他们也非常的有一点这种不受上一代人控制的这种反叛。那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些人将来可能他们会改变这个社会，因为毕竟未来的社会是属于年轻人的。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些长辈们还没有很清楚地认识这一点，他们还习惯于用传统的那套管制、教育、什么指导或者命令这一套的方式来对这些年轻人发号施令。那么这个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政治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无非就是说从香港来讲，最具体的那就是说一国两制能不能得到这个真正认真的贯彻执行啊。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基本法所规定的这些个法律的框架还能不能维持。如果你还能维持，如果你不是把你在大陆的这套习惯强加于香港，我想香港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愤怒的情绪，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起来和你们来对抗。所以这次你看出来的这种社会撕裂啊，尽管这些民主派也好，甚至于这个各大学的这些个学联也好，这些学生会也好，虽然他们跟这个本土派他们在政治主张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看这次香港的这些大学的学生会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不支持政府而支持这些个本土派的年轻人至少他们这个在态度上他们是同情的。那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现在就是实际上香港的这种撕裂是有两代人的撕裂，也有这个大陆和香港之间的这种撕裂。那这种撕裂这种冲突我觉得有政治的因素，有文化的因素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就是说代沟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如果这个当局没有一个认真的检讨，其实这一类的问题今后还会继续发生。我想我并不是赞成暴力或者是这种街头政治，但是呢恐怕难于避免，就是这类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所以这个香港的前途真的是不堪设想，有很多人正在准备离开那么到底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香港未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现在我们都很难预料。谢谢。
时间的关系，围绕香港警民冲突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还有好几位听众观众都打来电话，但是抱歉没有办法接听你们的电话了，希望你们等候在电话线旁边参加我们下一个题目的讨论。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日益加大的贫富悬殊是否会导致中国社会不安。